弟兄姊妹，你看，今天有一个很神的儿女中有一个很大的难处，就是在这么多神的儿女中间，你看见他是最重要的，我是最重要的，我的荣耀是最重要的。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今天神的儿女中间有受了许许多多的亏损。那不止这样，第三点，你看见在约瑟的身上，他凡事他都是想到神，提到神，也看见神。这是一个作王的生命在里面显出来的光景。我想为着帮助这里的年轻的弟兄姊妹，我要提起好几个点来，就证明给你看说，约瑟在这许多事情上，在凡事上，他都想起神，提到神，也看见神。那我只把那个几个地方啊点出来给弟兄们就可以。比方说啊，他在创世纪第41章32节，他说的神命定；然后41章32节，他是神成就。然后41章52节，他说神使我结果累累。我盼望弟兄姊妹知道这指着什么事情说的。那创世纪43章29节说愿神赐恩给你，创世纪45章8节不是你们乃是神，创世纪45章9节说神使我愿做全埃及的主，创世纪50章19节说我岂能代替神呢，50章24节说神必定看顾你们，然后创世纪41章50节神使我忘了，创世纪42章18节说我是敬畏神的，创世纪45章5到7节说神差我，创世纪45章8节说神使我为法老的父，创世纪48章9节说神在这里赐给我的儿子，创世纪50章20节说神的意思是好的，创世纪50章25节说神必定看顾你们。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人感谢主是被神充满的人，一个作王生命的人是被神充满的。所以但愿我们知道，今天不是凭着努力和挣扎和挣扎把我们自己放在一个权柄的地位上，没有人可以这样做，乃在这里有一个作王的人，他身上有一种光景，他是被神宠，他在每一件事情上都提到神，看见神。所以这个应该给我们有很大很大的帮助。那这几点都是给我们看见他对神的确有更深的认识，这是第一。第二，我们看见一个做王的，这个像约瑟这样经过这么多功课，结果你看见他是个生命又高而且成熟的一个大人，他的确是个大人。我们昨天晚上说过，这个雅各啊骗长子名分的时候大概是70岁，这个骗他父亲的祝福的时候大概是80几岁，但是约瑟在30岁的时候神就把他放在宝座上。所以弟兄姊妹，不是年龄的问题，你看见没，到了30岁的时候神就把他放在宝座上，而且你看到约瑟这个人是个大的人。哦，亲爱的弟兄姊妹，他见到他的兄弟，他不是不记得，他记得他所做的梦，他知道，他记得他兄弟如何对他，如何弃绝他，如何卖他。但是如果你读整个 约瑟的故事，你觉得他一点恨也没有，他所有的不只是爱，而且是很成熟的爱。但是很可惜，等到他父亲过去的时候，他兄弟们以为说现在他哥哥他的这个约瑟对他们好是因为父亲的缘故，所以父亲一过去他们就恐慌起来了，他们就打发人去告诉去告诉约瑟，跟约瑟说，他说求约瑟能够饶恕他们，因为他们的确得罪了约瑟。但等到约瑟听见这个话的声音告诉我们，约瑟哭了。我要请弟兄姊妹记得，那是约瑟的哭和新约里面耶稣的哭是一回事。那是约瑟的哭，约瑟有很深很深的感觉，他是个大的人，但是他的兄弟小的一个地步以为说约瑟是因为看在父亲的份上饶恕了他们，不是。所以约瑟哭了。弟兄姊妹，这些他的哥哥们是以小人的心来度一个君子，那个人那个君子就是约瑟。所以如果你读后来约瑟的情形，你看见约瑟实在是一个充满爱的人，也是一个蛮有基督度量的人，这是第二点。第三点，你看见经过这么久圣灵的工作，那么几年，我弟兄姊妹，我想你应该知道哈，17岁他是被卖，然后的确经过13年的功夫，是不是13年神让他从彩衣经过血衣经过奴役，最后穿上细麻衣，最后终于把他带到宝座上。那么这几年的工作，我们要问说，到底把约瑟带来一个什么光景？那你会发现说，约瑟不只是生命成熟，生命很高，是一个大的人， 而且你看见约瑟的感觉非常的细嫩，而且非常的温柔，这什么意思呢？用新约的话来说，他的灵出来了。因为这个人受了神的破碎，但是我们不要忘记，约瑟受这许多的痛苦，等一等你就会懂得，和雅各受痛苦不一样。雅各受痛苦是神要减少雅各身上的东西，那个打是责打，就像我们弟兄所说的，许多的痛苦 90% 是因为自己的错事，所以在我们身上许多的苦难是雅各的苦难，是责打，许多的好像是罪有应得的苦难，但是虽然如此，神仍旧也有怜悯。亲爱的弟兄姊妹，为什么神要责打呢？因为神要在我们身上做减少的工作。但是约瑟的意思是什么？约瑟的意思在圣经里面是加添的意思，所以约瑟也受苦，但是约瑟身上的工作是加添的工作，不要忘记，这是雅各的苦难跟约瑟的苦难不一样。所以因着这些苦难，用新约的话来说，基督就更多的组织在约瑟的身上，结果你看见他的感觉就变得非常的细嫩，而且非常的温柔，所以他灵很容易就出来了。你看他身为宰相，你知道一个身为宰相的，你要注意你自己的风度，要注意自己的举止，而且你要晓得，你要懂得控制你自己。但是因为约瑟的确是经过破碎的人，的确是经过神制作的人，亲爱的弟兄姊妹，他经过了，你受了那么多的苦难，那个魂啊，铁进到他的魂里面去，结果弟兄姊妹，你看他身为这个人，身为一个宰相之尊，你发现有一次他哭痛哭失声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的，很多远远的人都听见了，他不是偷蓄的哭，他不是一隐气的哭，圣经告诉我们说，他的哭四周很多的人都听见。所以我们看见说，他的灵啊是一个破碎的灵，他的灵很容易就出来。所以如果你读全本圣经的话，根据圣经的记载，哭的最多的就是约瑟，没有第二个人，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那为着帮助你们要找出哪些地方他记载哭，我很快说一下，42章24节，43章30节，45章2节，45章14节15节，46章29节，50章10节，50章16节，你把这些地方都好好去读过，你看见约瑟常常哭。为什么？因为这个人是经过十字架对付的，这个人你看见现在他这个人很容易灵很容易出来，所以在这里你看见他是个柔软的人，是个细嫩的人，这样的人是经过神制作的。那第四，你知道神为什么这样训练他？光是为着约瑟自己吗？不是的，他不只认识神，他也认识人。你知道一个不认识人的人不能服侍人，他只能服侍他自己，他只能自己属灵。一个在神的手中有用的人，他是必须是一个认识人的人。但是不要忘记了，约瑟认识人，那个知识是从火里面得的知识，不是从书本上得的知识，不是从心理学书上得的知识。你知道今天在基督教里面很稀奇，你看见好了，你走到基督教书里，这个基督的书房里面，两类的书最多的。一类的书是家庭的书，讲了怎样做父母，怎样做妻子，怎样做儿女，这一类的书特别特别的多。所以如果基督你是很好的作者，你要发财的话，你写这一类的书就可以了。第二呢，就是关于心理辅导的书。我个人心里有很深很深的伤痛，我觉得教会在取神的儿女中间充满了心理辅导的书，就证明一件事，证明说神的儿女中间有个极大极大的缺陷。那是什么呢？那就是告诉世界上人说神的话不够用了，很多的答案不是在神的话里面能给你的，你需要从世界里面去借一些心理学的办法来。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也许你们觉得我落伍了，我不是不相信心理人，我也读心理的书没有问题，但是我个人相信所有神儿女中间的答案都是在神的话里面出来的，不可能。连今天人 depression 像人沮丧人怎样怎样，那个答案必须从神的话来的。我十分的担心今天人从世界里面借来了那么多心理学的原则，到底把神的儿女带到什么地方去。但是约瑟不是不认识神的人，让我们记得，一个真的学习美好功课的人，他不只认识圣经，认识神也是认识人的人。 你知道约瑟怎样帮助他哥哥吗？约瑟需要帮助他的哥哥，不说他原谅他的哥哥，不说他赦免他的哥哥，他的哥哥们需要得帮助才可以。不是说这样就算了，不能，神必须在他哥哥身上做一些工作才可以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感谢主，约瑟不只是认识神的人，约瑟也是认识人的人。所以你看见约瑟的智慧，亲爱的弟兄姊妹，哦，你看见他怎样对待他的哥哥们，但是呢，他也用爱来对待他们。所以如果你读圣经的话，你注意有两句话，一开始的时候啊，约瑟对他们说严厉的话，说严厉的话。你知道他一看着他哥哥们呢，他一看他哥哥，他哥哥们呢不认得，他认得他哥哥，他实在很有智慧，他实在很有智慧。所以他说你们一定是奸细，你们不是奸细你们跑来做什么。而且他实在懂得他哥哥们，他说你们是奸细。然后呢，他又用尽了所有的智慧。所以你读那一段故事啊，真是像，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读那段故事那实在是精彩极了。你觉得约瑟实在是有智慧，那我要问弟兄姊妹，约瑟为什么要来这一套？约瑟是不是要整他的哥哥？不是的，约瑟是要挽回他的弟兄们。所以你看呢，约瑟一看见他哥哥以后，你看见他就知道下面要怎么做。所以你再看下面的时候，好像一个人呢已经经过计算了，已经经过设计了，而且能够达到神所要达到的目的。最后你看见他的哥哥们要被挽回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会帮助别人的，都应该帮助别人。但是问题就是，我们帮助的人是不是被我们帮助，是不是得着真的得着好处了？我们感谢主。你看呢，很稀奇，圣经说他以宰相的尊严，他就严厉的责备他们，说你们是奸细。然后呢，他说好，如果你们不是奸细的话，那么好，所以他后来就告诉他们说，那么好，你们就把这个粮食带回去了，你们有一个人要放在这里，那么你们一定要把你们家最小的把他带来。他知道那个最小就是他的兄弟。那么我要问弟兄姊妹，他为什么要这样做？那么当他这样做的时候呢，他们我们好，我想啊，这里有一点呢，我想我们稍微读一下好不好？我想这个对我们很有帮助。我们读这个，对，我先对，你看啊，他这个约瑟就对他说，他说我才说你们是奸细，这话实在不错。他说我指着法老的性命起誓啊，若是你们的小兄弟不到这里来的话，你们就不得出这个地方。所以他们就把他放在哪里呢？就把他放在监牢里面三天。你知道当初啊，他的哥哥们把他放在坑里面，现在呢，他们把他放在什么？放在监牢里面三天。那不知道到了第三天的时候呢，他跟他们讲，他说好了，你们可以回去，你们可以把粮食都带去，那么但是呢，你们一定要把你们的小兄弟带到我这里来，这样的话你们的话便有证据，你们也不至于死。他们就照样而行。然后弟兄姊妹，我读给弟兄们听，第21节，他们彼此说，我们在兄弟身上实在有罪，他哀求我们的时候，我们见他心里的愁苦却不肯听，所以这场灾难临到我们的身上。弟兄姊妹，这什么意思？约瑟借着这样的一个对付，叫他的哥哥们良心被激动，意思就是说借着这个来激发他们的良心。所以现在圣灵在他身上做工，当他们被关在监牢里面的时候，这个时候他们说，他们彼此，我们在兄弟上实在有罪，他哀求我们的时候，我们见他心里的愁苦却不肯听，所以这场苦难临到我们身。你看良心在那里说话。那么但是等到他们这样说的时候，这个话被约瑟听见，结果圣经说约瑟怎么办呢？结果他就转身退去哭了一场。这是约瑟的灵，你看见没有？约瑟听见那个话，他没有意思要苦待，要严厉待他们，但是他巴不得能挽回他的兄弟，他又巴不得能挽回他的哥哥们。但是不止这样，他还是放他们回去。放他们回去以后呢，结果他们他告诉他家宰说，把所有的这个银子啊都放到他们的袋子里面去。那弟兄姊妹，放回他们的袋子就表示说不收他们的钱，他们来摇粮，他们带着银子来，结果所有的银子呢通通回到他们袋子里面去。但是因为他们心虚的缘故啊，等到他们回到家里，到了约瑟雅各的时候，连他的父亲跟他们看见每一个人包包里面都有银子啊，他们就害怕起来了。他们以为是这个糟糕了，这个将来要给他们一个口实的，所以他们非常非常的紧张。他就劝父亲说，能够让他们能够带这个便雅悯下去，结果他父亲怎么样都不肯， 一直等到第二次灾荒又来，意思不是等到他们吃尽了所有的粮食以后，这个时候呢他不能够再这样坚持下去，所以这个时候呢他这个父亲啊才让他们把便雅悯带到埃及去。那么等到约瑟见到便雅悯的时候，你知道约瑟是怎么做的呢？约瑟就告诉家宰说把他们带到他们的家里去，然后到了晌午的时候，他们吃饭的时候，他们就聚集在一个房间里面。那么那个时候呢，约瑟一见到他们第一句话就是说，你们的父亲就是你们所说的那个老人家平安吗？他还在吗？你如果读这些的时候，你看约瑟是一个感觉很细腻。那不止这样，他们回答他们说还在。那么约瑟举目看见他同母的兄弟便雅悯，就说，你们像我所说那个顶小的兄弟就是这位吗？又说，小儿啊，愿神赐恩给你。那约瑟哀地之情发动，就急忙寻找可哭之地，进入自己的屋里哭了一场。他洗了脸出来，勉强引人吩咐人摆饭，然后呢才出来和他们一同坐席。然后他知道谁是第一个，谁是第二个，谁是第三个，所以就按照他们长幼的次序，就在座位上就一个个这样排下去。结果他的兄弟们就惊讶的不得了。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后来呢下面的故事我们都知道了，就是这个约瑟呢就让他们再回去，结果就把那个杯子啊和一个银杯啊和那个摇粮的银子就放在便雅悯的什么，就放在便雅悯的这个袋袋里面。所以把他们放走了以后呢，家宰上去就把他们再追回来，说是呢如果在谁的这个口袋里面找到那个银杯的话呢，谁就要做奴隶。结果呢果然在便雅悯的口袋里面找到。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为什么约瑟要这样做？约瑟这样做，你读到后来，等到他们真的要扣留便雅悯的时候，你知道那个带着头起初把约瑟卖掉的犹大出来说话，因为你知道犹大是第一个建议把他卖掉。现在犹大里面他的良心被激发，那不止这样，那个时候呢他就和约瑟说这样的套话，他说，我父亲的命与这童子的命相连，如今我回到我仆人我父亲那里，若没有童子与我们同在，我们的父亲没有见童子，他就必死。这便是我们使你仆人我们的父亲白发苍苍悲悲惨惨的下阴间了，因为仆人曾向我父亲为这童子作保，说我若不带他回来交给父亲，我便在父亲面前永远担罪。现在求你容仆人住下，替这童子做我主的奴仆，叫童子和他哥哥们一同上去。若童子不和我同去，我怎能上去见我父亲呢？恐怕我看见灾祸临到我父亲的身上。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当他说这段话的时候，你知道犹大和他的哥哥们和他的兄弟们不止良心被激发了，爱他们父亲的心也被激发了。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时候他们就能够明白，如果现在便雅悯被扣住，而这个童子和父亲的心相连，就像当初约瑟的心和他父亲的心相连一样，那经过这一次，我相信这些的哥哥们能够体会那个他父亲的感觉，他觉得这样的话他父亲不能活，那么他就能够想起他当初他如何对待约瑟。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约瑟是这样的来对待他的，用他的智慧来对待他的哥哥们。到了这个时候，当他的哥哥们良心发现，而且爱父的心被激动的时候，他哥哥知道，约瑟知道说够了，现在已经达到了那个目的，他已经达到了那个目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他每一步棋都是刚刚好。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就叫左右站着的人面前情不自禁吩咐他们说，人都要离开我出去。然后约瑟和他弟兄们相认的时候，并没有一个人站在他面前。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他的目的不是要折磨他的哥哥们，他的目的是要帮助他哥哥们。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就放声大哭，埃及人和法老家中人都听见。约瑟对他弟兄们说，我是约瑟，我的父亲还在吗？他弟兄不能回答，因为在他面前都惊慌。然后约瑟又对他弟兄们说，请你们进前来。他们就进前来。他说，我是你们的兄弟约瑟， 就是你们所卖到埃及的。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全生命。现在这地的饥荒已经两年了，还有五年不能耕种，不能收成。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叫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又要大事拯救，保全你们的生命。这样看来，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乃是神。从这个以后开始，弟兄姊妹，圣经再也没有告诉我们说约瑟说严厉的话，没有。前面严厉的话不过是帮助他的哥哥们，等到任务达成了以后，他哥哥被挽回以后，你再往后去看，圣经告诉我们他对他的哥哥们说亲爱的话，圣经明明说亲爱的话。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帮助一个弟兄的时候，不是做烂好人，是一个有原则的。他被卖了，被弃绝了，不是说这样就算了，不是。他的哥哥们需要受更正，他的哥哥们需要受改正。那只有约瑟，因为他是一个做，因着他是被神做过的缘故，所以他不只认识神，他也能够认识人。他知道如何激发他们这个良心，也知道如何能够激发他们这个爱父的心。所以弟兄姊妹，只有这样做的时候，你看见他的哥哥们就得着了帮助。那么甚至等到后来他们很紧张，你特别读到这个创世纪第五十章的时候，你知道他的哥哥们呢就打发人去对约瑟说，他说你父亲未死以前呢吩咐说，你们要对约瑟这样说，从前你哥哥们恶待你，求你饶恕他们的过犯和罪恶，如今求你饶恕你父亲神之仆人的过犯。他们对约瑟说这话，约瑟就哭了。那下面呢，他的哥哥们又来夫妇在他面前说，我们是你的仆人，你看见没有，他们误会约瑟。那么约瑟对他们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现在你们不要害怕，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妇人孩子。于是约瑟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样约瑟就得着了他的弟兄们。何等美丽的一幅图画。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有一种光景，当我们被弃绝，当我们被羞辱，当我们被误会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能不能像约瑟一样？但是约瑟实在是里面实在是个有一个生命叫做纣王的生命，他里面这个肚子实在是能够撑船的。你看见神实在扩充他的肚量，好像从来没有事情发生一样。他的灵实在是充满了爱的灵。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从这里看见，只有当你挽回弟兄的时候，只有两个方法，一个是智慧，一个是爱。有的人光有智慧没有爱，有的人光有爱没有智慧。但是你如果回去好好的读创世纪的话，你好好读约瑟的故事，你就发现在约瑟的身上的确是如此。那末了我们讲到这个纣王的生命的光景的时候，让我们再提起一点很重要的一点，那就是你读到这个创世纪最后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约瑟死了，正110岁，人用香料将他熏了，把他收敛在棺材里，停在埃及。这是创世纪最后的一句话。那么弟兄姊妹，有很多人读圣经说啊，创世纪第一章啊讲起初神创造天地，创世纪第二节呢是讲到啊棺材停在埃及。所以呢，从一个角度来看呢，这是人的堕落，是不是？因为呢，罪是这个因着罪，结果死就来了。所以最后创世纪最后一节呢，给我们看见死。那就从一个角度来看，这个话是对的，实在是对的。但就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这句话实在说来是约瑟一生最高的高峰。怎么知道呢？你如果读希伯来书11章的话，那里很明显告诉我，提到约瑟的信的时候，约瑟因着信，他怎么信的呢？他为他自己的骸骨留了一命。他特别再三关照他四周围的人，等到他们回到以色列，回到迦南的时候，他们一定要带着他骸骨回去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很稀奇，你知道他怎么埋葬他的父亲？他父亲说他死的时候一定要埋葬在迦南，所以呢，这个约瑟就和法老请了假，然后呢，他们就特地到了迦南和他的哥哥们，然后把父亲埋葬在希伯伦。这个是我们读圣经很清楚的。但是他自己没有这样做，他可以这样做，他不这样做。我们知道这里面有相当属灵的原因的。 他可以到时候请他的哥哥们或者请别人们把他埋葬在他父亲所埋葬的地方，他可以这样做。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知道约瑟是一个懂得神旨意的人，约瑟他或生或死，他每一个行动都是配合神的行动。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约瑟的心呢，是和他的百姓连在一起的。他知道整个以色列人的前途不是在埃及。我们要知道照着当时的情形啊，很可能以色列人应该在埃及生根了，因为他自己是宰相，他懂得整个的情势的局面。现在你要说这些以色列人要回到迦南，然后呢神的旨意能神然后能够在那里得着一个国，然后把弥赛亚能够带进来，亲爱的弟兄姊妹，照着当时的情况来讲，没有一个人比约瑟更清楚当时的局势。就是说那个局势来讲的话，亲爱的弟兄姊妹，约瑟应该，约瑟知道说这个就是前途了，这个就他根本，那这个父亲呢是为着情感的原因他可以回去。那现在呢，就那个整个的情形来讲，应该所有以色列人指望根本就是在埃及。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约瑟实在是一个认识神的人，他不要叫人直接的把他带回到迦南去埋葬，他不要做这样的事。他如果要回去的话，他要和整个以色列民整个的百姓回去。亲爱的弟兄姊妹，他再三的对他们说，神要眷顾你们，因为他知道因着信他留下这个营命，他知道他有一天要回去。结果他怎么说呢？他说你们一定要带着我的骸骨回去。所以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们读圣经有没有仔细的读，当你看见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当他们一起行，一出了埃及，一离开埃及的时候，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摩西就带着约瑟的骸骨，他们就往前去。所以当他们经过旷野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了弟兄们，他们是带着约瑟的骸骨一路上与他们同行的，一直到了约书亚，他们最后约瑟这个骸骨是埋葬在世界。这个到底给我们些什么属灵的教训？这里给我们看见约瑟的确是有属灵眼光的，他的确是一个满了异象的人。就如果你看环境的话，亲爱的弟兄们，没有前途也没有希望，这一辈子就到这里就完了。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教会今天到处充满了失败主义。所以最好的打算，让我们来看怎样的能在埃及这个环境里面适应下去，让我们来调整我们。现在环境这样的险恶，这条道路既然行不通，我们让我们来妥协，让我们在这样的环境里面让我们来生存。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约瑟知道他自己他有生之年不能回到神旨意所在的地方，他说你把我们的骸骨带回去，但是他不要人特地把他送回去埋葬在哪里，他要他的骸骨跟着以色列人漂流旷野，正跟着以色列人经过许多的苦难，经过两道的水，最后进到迦南去。哦，我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知道怎么样来说我里面的感觉，今天有多少神的儿女向着神有这样的心志。你如果看见神在今天所要做的工作，所要成功的工作，我们若不是妥协了，我们就是上当。如果是神的旨意的话，你能不能说我不能上去让我的骸骨和所有神的儿女上去，到了末了的时候，神一定要得着一个荣耀的教会，没有错。如果我们真的看见异象的话，亲爱的弟兄姊妹，感谢主，他让他的父亲看见他在宝座上的荣耀，他留给下一代的乃是骸骨，不是他的荣耀。他要他的子孙们记得，当他们在漂流的时候，不是约瑟坐在宝座上的荣耀，乃是约瑟的骸骨，给他看见约瑟的死。这就是保罗所说的，死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在你们身上发动。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约瑟是一个熟透了的人，是个成熟的人，这个就是一个作王的生命所显出来的光景。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他能为神掌权。那末了我要提起一点，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没有时间去多看他，但是我想总括一句就可以了。你要看见呢，在